习近平倒台被隐瞒，背后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局势失控的深切担心。洛杉矶的骚乱只是冰山一角，川普的三手政策暗藏什么玄机？当俄乌战争步步升级，世界就在核大战边缘徘徊，局势会不会恶化呢？而台湾南营助理涉入中共间谍案，和中共军委的暗中联络，台湾充满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党媒体现在就越来越不客气，以前虽然抛弃了对习近平个人的崇拜宣传，但是还是日日见报。自从上个月中之后，习近平在党媒体头版消失竟然成为常态。6月11号最新的人民日报头版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只是在角落头有同南韩总统通话的文字报道，没有相，也都没有任何其他常委的相。报道规格不单止是下降，而且是没有免比。6月10号人民日报头版相主标题和副标题都没有习近平，但是李强都有个大标题报道，韩正的报道也都是有相。时事评论员大宇表示，这个信号再强烈不过，已经直接告诉你习近平落台了，一点都没错。中共既希望习近平失势的传言在体制内以这种非正式的形式传得越烈越好，去除习近平的造势，同时又希望对习近平的假象宣传持续呃外国人，也都不想给海外反共自媒体太多公信力。近期中共政局诡异，官员频频出现被失踪的情况，引人关注。就在9号，中共头号党媒《人民日报》副社长胡果以及《人民日报》编委委员、秘书长余继军在官方网站消失，去向不明之后，消息人士透露，社长于少良亦都被中共监委带走问话。据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引述消息人士爆料，目前这个消息还是处于网传阶段，官方没有任何关于于少良被带走问话的消息。但是如果他真的被带走问话，可能亦都意味着习近平的忠实吹鼓手凶多吉少，因为中纪委不会随便带走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情况下，必须要谨慎考虑影响。而于少良作为中共政部级官员，更能够凸显事态的严重性。公开资料显示，1964年出生的于少良是河北赞望人，现任人民日报社长、政部级官员。于少良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从事中共的文宣工作，之后在湖北和上海任职。自从2022年2月26号起，他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2024年9月27号升任社长，到现在只是得8个月。于少良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被带走呢？李牧阳认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三大顶级权威喉舌之一，直接服务中共宣传工作，负责发声的重要平台，内容反映中共中央的官方立场和政策导向。他的高层官员若果被拘捕，不单只可能涉及经济问题，更可能是重大宣传事故或者不当表态的后果。这样的情况显示深层次政治因素的影响，人民日报出现政治事故的可能性极低，更多的可能是反映官员的站队问题。自从去年4月以来，中共官场的变化显著，大量落马官员都是习近平的亲信，随着传闻的增加，逐渐有声音暗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被摇动，甚至可能成为傀儡。在这个背景下，于少良的调查或者与习近平失势有关，显示习家军的话语权正在削弱，于是倒习势力的清算。其实外界早就有传闻，但是习近平倒台为什么会被隐瞒呢？大宇认为，中共始终不公布这件事有三个原因。首先，内部仲争论紧对应的办法，共产党正面临理想破灭、改革无望、金钱散尽、无路可行，顺势抛弃共产党才是唯一出路。 但是不知道高层他们现在想什么。如果想要保党，那就给了习近平和任何顽固保守势力有机可乘的机会。其次是习近平和其他人马的强硬抵抗，继续碰瓷，讨价还价。第三，中共需要维持体面，避免外界认为他面临权力危机或者政变，或者仍然安排着习近平以体面的方式下台，这也是给他们进一步讨价还价的空间。据中国学者苏小和的消息，中共已经进入所谓的后习近平时代，意味着习近平时代的结束，可能是权力交接或者是被打倒的过程。目前缺乏权威领导，可能导致权力分散，现在各派系之间的内斗浮现。目前中共高层已经演变成为红二代和吕世邦之间的内斗，吕世邦、王岐山、汪洋和刘亚洲是一派，红二代的张友侠和曾庆红就形成另一派，双方在权力和利益上存在激烈斗争。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人担心局势失控，未来谁掌握主导权仍然未知。其实无论点斗，改革开放走向民主才是唯一出路。据时事评论员老登在节目表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刘元上将出席最近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不单止讲出睇法，亦都提出改革方案。刘元讲话主张军队应该由党军转型为国防军，效忠国家宪法而不是特定的党派。刘元的改革构想围绕军队国家化和新民主主义，目的是为中国政治转型提供新思路。他批评党军模式未能够实现国家化，导致军队经常卷入权力斗争，弱化他的专业性和忠诚度。老邓就表示，刘元的讲话是中共元老和现任领导人之中最具深度的，即使这些观点挑战了中共的体制基础，但是刘元理性而温和的呼声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提供了启发，展示了改革派的声音和困境。他提醒我们，即使在高度集权体系之中，理性变革的呼声依然存在，他的落地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外部环境支援，所以海外华人应该响应他的声音，为政治改革造势。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天，而是陪伴他的每一天。洛杉矶暴乱仍然持续，川普将刚刚派入洛杉矶的国民警卫队人数加倍，9号被暴徒燃点的街头大火彻夜未熄，洛杉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川普总统将派驻到洛杉矶的国民警卫队人数由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4000人，还首次派出美国正规军7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紧急前往增援。有人影到超过12部满载海军陆战队员的车辆由军事基地漏夜开出。外界质疑这两日洛杉矶真是存在暴力行为，但是已经有过千名国民警卫队控制主要的路段，真是有必要再派正规军？其实当洛杉矶街头暴乱一起，就大量出现有人趁火打劫。抢劫 Adidas 的暴徒在网络表示，他们是抗议美国移民局 ICE， 只要 ICE 离开，我们就停止暴乱。而这就是加州州长和洛杉矶市长口中的和平的诉求，和一切在控制之中。川普10号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见到和平，如果有和平我们就撤出，如果连一丝和平的希望都没有，我们就会留下，直至到出现和平为止。不过加州州长纽森、美国民权联盟 ACLU 都强烈反对川普的部署行动，同时加州政府已经提出起诉，要求川普总统撤回所有部署。法院预计在12号下午就州政府申请的临时限制令举行听证会。加州当局表示，联邦政府没有必要介入， 因为这些抗议 ICE 突袭行动的示威者大多数保持和平，而且抗议人数远远少过当地警方。而 ICE 代理局长莱昂斯就反驳说，星期六的抗议人数远远超过执法人员，一度有超过1000人包围一栋联邦大厦，部分示威者甚至出现暴力举动。即使洛杉矶警方接到多次报警，但是就用了2小时才作出反应。时事评论员秦鹏表示，洛杉矶骚动背后是精心策划的反抗行动。据他观察，有三方势力。第一，策划者指向住在上海的美国亿万富翁辛汉，据说他与中共关系密切。第二，政商党派利益。加州州长纽森曾经签署加州价值法案 SB54，限制地方警察和 ICE 合作，令加州成为非法移民的避风港。非法移民产业链在加州已经形成规模，涉及人口贩运、廉价劳工市场和地下经济。第三，很多普通市民出于同情心反对 ICE 执法，不过若果缺乏法律的约束，这种同情心就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导致社会秩序失控。目前川普正试图全方位解决这些问题，其中对共产主义组织川普的策略是切断他的资金链。司法部已经启动对 PSL、Answer 和新汉资金网络的调查，怀疑他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对政商利益集团，川普的目标是打破加州庇护政策，他计划通过行政命令切断联邦对庇护城市的资金支持，迫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配合 ICE 执法。同时财政部正在审查移民人道权利联盟等非牟利组织的政府合同。对同情心和移民问题，川普的策略就更为复杂，他一方面强调执法，而另一方面就试图通过宣传改变公众对非法移民的认知。他的行动引起两极反应，据9号的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支持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执法，不过超过60%的加州选民就反对 ICE 的大规模突袭，认为这会破坏社群稳定。而这个星期的14号，一个反对川普的全国性抗议即将举行，超过1500个城市的几百万人将会参加游行示威，到时候或者会有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乘机骚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各城市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正在增加。6月9号晚的轰炸虽然未创下新纪录，但是就已经成为新常态。乌克兰空军向 RBC 通讯社表示，在9号晚的轰炸侦察到俄罗斯军队315架无人机，而当中有250架是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包括北韩制造在内的7枚飞弹对乌克兰各地发动攻击，首都基辅和南部的敖德萨有3人罹难。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幅度持续创下纪录。据乌克兰军方统计，俄罗斯去年8月之前3个月内总共出动1100架无人机，但是随后8至10月分别出动818、1410同埋超过2000架无人机。今年5月更加出动超过4000架，平均每24小时就有256架无人机，而且未来恐怕仲会持续升高。俄罗斯最初在2022年底就开始使用伊朗提供的见证者无人机，但是在之后，俄罗斯已经在塔旦斯坦的叶拉布加经济特区生产自制版本，称为杰兰的无人机。根据乌克兰安全局表示，该地区已经生产了25000架无人机，另外有20000架是由伊朗提供的零件组装而成。天空新闻网提到，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持续发动大规模轰炸，先前美国曾经要求双方停火，俄乌双方亦都曾经会面进行谈判，但是在俄罗斯不愿意无条件停火下，目前停火谈判仍然没有下文。现时俄罗斯地面部队仍然同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僵持， 亦都令俄罗斯改变战术，扩大无人机和飞弹轰炸的攻势。乌克兰外交部10号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大规模攻击中所使用的北韩制飞弹命中精准度已经有所提升，必须要提高警戒。乌克兰外交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压，要求北韩不要继续协助俄罗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10号在社交媒体发影片警告说，世界正处于核大战浩劫的边缘，同时谴责战争狂人正在推高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巴德未有具体讲明他的忧虑所指，但是普京已经多次提及核战威胁，同时警告欧洲和美国不要支持乌克兰。加巴德说，一些有权势的人自信他们能够进入核避难所，因此不会受到任何核大战后果的影响。他呼吁民众站出来反对核战风险，建立一个无需为核毁灭而恐惧的世界。台湾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言人，同时亦都是台北市议员黄欣宜的助手林岳龙，涉及中共间谍案引发哗然。另外6名的中共间谍案4人涉及卖总统机密给中共，被要求判重刑。这件案深入追查，发现对口层级由原本的地方上升到中共中央军委。10号调查局国安站人员兵分7路，大举搜查林岳龙的住所和他位于台北市议会的办公室，随后将他带返调查。过去担任林善宜、黄鸿薇和许宇恩三位国民党立法委员助理期间，多次到中国进行交流，在过程中涉嫌将各部门的公民、多名立委的个人资料、兴趣、亲友关系这些资讯交付给中共，违反国安法。民进党团干事吴思瑶11号表示，只要涉及中共间谍，不分党派都要严查彻办，帮境外敌对势力情报搜集，伤害国家，出卖台湾，绝对支持相关调查，处以重判。他说，中共确实是渗透立法院，他们不希望有下一个林岳龙，但是严查彻办之后，他们悲观认为中共在台湾立法院的布线布网应该是相当严密，而且长时间经营，因此党团的诉求就是请立法院自律追究责任，亦都呼吁立法院不要再阻挡国安法案。另外10号台北地方检察处以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安全和洗钱防制法等罪名起诉4名前民进党党工黄取荣、邱世元、何仁杰和吴尚宇4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和收集总统行程以及外交部机密，利用手机的 APP 传给中共情报机关。由于犯案涉及总统府和外交部机密，被检察官要求处罚高达18年半的刑期。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间谍案起诉之后被查出的是惊天大案，竟然渗透单位是中共中央军委会。零传媒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表示，过去台湾发现中共的渗透多数是来自省级台办，还有退役中将高安国被查出对口厦门台办，都是省对省的渗透，但是今次就直接牵涉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震惊，甚至怀疑是习近平亲自指挥。赖清德出访的行程被中共详细掌握，包括住宿和会面物件，显示情报渗透恐怖，外交部分亦都受到严重泄密，台美合作档案完全被掌握，关键是破案手机 APP 里面藏有10GB的资料，但是还有很多未解密的国安机密，显示外泄事件极度严重，对台湾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今次涉案的台北市议员黄欣宜的助理林岳龙，初步调查之后交10万元台币保释，限制出境。立委黄鸿薇就认为交10万元保释是咪放纵？有资深记者表示，警方可能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监控更深层的中共间谍网络。而家调查并非是一网打尽，而是需要监控和等待成熟的时机再行动。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